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九星的 Pride Talk， 今天是第六集。然后五月刚过母亲节，我每一年到了母亲节就觉得，哦，台湾人真的很爱母亲节。不是讲错了，是很爱妈妈。因为每一次到了母亲节那个周末的前后几天 ，IG、脸书、Line， 不管在哪里都充满了要庆祝母亲节的照片。我是说日本跟台湾比起来的话，还是台湾对母亲节、对母亲、对妈妈的爱情可能比较强烈一些。好，我不是说坏事哦，是好事啦。然后我老公也是，他在台湾嘛，然后这个母亲节的周末，他陪他爸爸妈妈出去玩台湾国内旅行。然后明明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嘛，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在那个周末出去玩，还住外面的饭店啊。因为母亲节周末人又多，然后住饭店比较贵，可是他们还是为了庆祝母亲节，特地要在那一天要出去玩，然后要庆祝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说很好的文化啦。可是我每一年觉得，哦，台湾对母亲节的那个热情真的很强烈。好，我呢，我是回来日本差不多第十天了，现在是自主隔离，是在家里过14天的隔离生活啦，所以隔离还没过。然后前面的一个礼拜，我每一天都觉得日本很冷，因为我已经离开日本差不多六年嘛，所以我不晓得五月的气候差不多是怎么样的。可是我就觉得五月，哦，早上可能差不多快将近到10度，然后白天最高也是差不多20度而已，所以我每天觉得很冷。可是这一两天好像天气变暖和了蛮多，所以这几天过得还不错。可是日本现在有那个叫什么黄沙，就是从中国飞过来的那个沙子，所以空气比较雾雾的啦。所以我打开窗户，因为我是过敏体质，所以感觉得到外面有那个雾，所以我就一整天都开着空气清洁机在家里生活这样子。好，那今天又是要谈出柜的事情，出柜系列可能很多人觉得已经听过了，可是今天是最后一集，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集啦。因为我对出柜是我自己是很公开的啦，可是可能因为是我太公开，所以可能有一点忽略到还没有出柜的人的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谈我的好朋友的故事。出柜故事系列最后一集，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是因为我因为这个朋友最近刚跟我出柜，他也是男同志，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反省了自己的很深。因为我自己是大学以后慢慢开始出柜，公开自己的身份，生活、工作、私生活都很公开，所以可能某一种程度是我可能忽略到那些还没有出柜，或者是选择不出柜，或者是真的不方便出柜的人的想法或者是心情，所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我好朋友的出柜故事。那这位朋友呢，因为他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所以我不方便讲太仔细。可是是我认识他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一直都有跟他保持联络， 所以你定期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一次讲一通很长好几个小时的电话 catch up 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如何。我们通常是讲各自工作状况怎么样，然后海外的生活啊或者是日本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题。然后上一次这个故事发生上个月讲电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离开新加坡了嘛，所以那一天是我本来只打算要讲自己要离开新加坡，然后以后要做什么什么的报告自己的事情。可是讲到一半，突然他接了话一句说他有了男朋友。我当下是完全听不懂，自己觉得听错了，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直男，然后认识他十几年，然后我自己认为我跟他关系算很好，那为什么他过了十几年才跟我说他是男同志呢？然后我是以为他最近认识了不错的人，然后觉得男生也可以，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才认识你觉得不错的人，然后刚好是男生，所以你跟他在一起这样子吗？然后他回答是说不是，是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 gay。 我真的有一点头脑空白，解不下话了。然后我就很小心的问那为什么我们认识十几年，然后他一直都有在我身边看我慢慢出柜慢慢公开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过程他都有在看，然后从来没有觉得要跟我讲他也是男同志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要生气的意思，可是我觉得可能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自己可能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是跟他好朋友，其实不是之类的。我那瞬间真的很怕我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他是说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他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任何别人出轨，到了最近才想要开始出轨的。那天我跟他讲电话讲很久，应该有讲到两三个小时有了。总而言之呢，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 gay，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出柜，也觉得不必要出柜。那为什么最近才开始想要跟别人讲？是因为他有了男朋友，已经在一起两三年，然后跟他的关系稳定起来，开始认真考虑与 long term relationship 这样子，才会想要把他的生活分享给一些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分享这样子。这件事情让我反省了很深，自己过去的行为或者是语言语有没有伤害到别人。然后我问他是说为什么，因为我好像是他出柜的前面几个人，所以我问他说为什么选择我来分享你的故事。他是说我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所以也是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那这个事情我又想回了对性取向或者是对出柜的想法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选择自己要 怎么控制这件事情。那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刚开始来新加坡的时候的第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老板，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tips， 是说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一定会问小时候，应该是说国中、高中、大学，小时候对你影响最重大的电影，或是书，或是音乐，或是艺术，对你印象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他是认为，人的价值观或是想法，一定会有年轻的时候受到某一种文化性的东西的影响很重大，所以你才会形成了现在长大以后的价值观或是想法。所以他也是好像有问过我我什么东西对我的想法的影响最重大，我好像是什么都讲不出来，因为我可能纯粹喜欢看卡通或者是动漫，其他没什么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他分享。可是后来我跟他出柜过后，这个性取向的烦恼应该也是一个对我的价值观或是想法或是人生观的影响重大的事情之一。那当然是另外我有中文跟台湾的文化对我的影响很重大，所以这个中文台湾的文化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性取向的烦恼有形成了我现在这样子的人的想法。所以定义起来什么东西影响了你 的想法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啊，可是也是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最后讲回那个好朋友的故事，那天我开玩笑，最后开玩笑问他说一个很失礼的问题，那你从小就发现自己是 gay 啦，你看的片是 G 片还是 A 片？他说一直都有在看 G 片。天哪，你都看 G 片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呢？我们逝去了十几年的机会要讲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之类的话题哦，没关系，这个是开玩笑啊，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很多机会，就是好好挽回弥补过去我们还没讲到的同志好姐妹的话题，这样子。好，那今天差不多加到这里，那你离开之前记得订阅我这个 podcast， 开始第三个礼拜了嘛，今天是第六集，我看订阅数差不多是80个人，不知道这是多还是少，可是其中差不多50个是从日本听日本版的节目，然后剩下30个人是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听中文版的朋友。那日文比较多是因为我选择那个 podcast 节目的语言的设定是设定成日文，所以应该是很多podcast 节目的排行榜只会出现在日本那边的 page 上面，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日本那边比较多。可是我还是以后中文跟日文还是继续做下去，所以希望你们继续听我的故事。那出柜故事系列是讲到今天为止，那下一次我会想另外一个话题来跟你们分享咯。那还没有follow 我的 IG 脸书 Twitter 的朋友记得要追踪，那下次见哦，拜拜。